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12号，公元2011年8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芬兰国际发展部部长将会晤达赖喇嘛，境内藏人张贴传单誓言抗议，兼参挪布以班禅喇嘛身份参访，西藏州曲灾民批评中共借泥石流灾害周年作秀，印度国会议员提议将藏文列入官方语言，尼泊尔献美，中共加大迫害西藏难民，研究报告称北京就西藏和新疆事件挑起事端。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欧洲的瑞士、法国、爱沙尼亚、芬兰和德国五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本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将抵达芬兰访问。芬兰新政府外交部长之一的国际发展部部长海迪·豪塔拉表示，他已经计划好同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晤。据芬兰赫尔辛基报消息，对于芬兰国际发展部部长海迪·豪塔拉女士决定会晤达赖喇嘛尊者，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官员提出批评，并警告说此举将危害芬兰与中国的关系。豪塔拉女士是芬兰绿党的领袖，因在最近新成立的芬兰政府中当选要职。他于6月底辞去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一向提倡人权、环保和国际正义，并在日前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强调，他将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于1996年担任芬兰环境部部长时，与当时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会晤。欧洲绿党联盟主席佩卡·哈韦斯托也计划与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晤，而芬兰外交事务部长埃尔基·托米奥亚表示，在达赖喇嘛尊者到访芬兰期间，正值他在爱沙尼亚塔林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尊者应芬兰西藏文化协会的邀请，本月20号将在赫尔辛基的巴罗纳剧院向大众传法，讲授格西·朗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法会场地向大众以主题“慈悲的力量”发表演说。这将是达赖喇嘛尊者第五次访问芬兰，前四次造访该国分别是1988年、1996年、1998年和2006年。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来，中国政府试图安排兼参挪布到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的部分地区进行参访，为此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其中，兼参挪布的主要参访地之一下河县拉卜楞寺内近期发生张贴传单事件，誓言要抗议兼参挪布将以中共班禅身份到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向本台介绍说，
上
周在西藏安多拉卜楞寺内发生张贴传单事件，在传单中宣称，我们不反对兼参挪威以一名藏人的身份参访拉卜楞寺和附近地区，但是坚决反对他将在中共政府的安排下以班禅喇嘛的身份参访。卓嘎杰表示，众所周知，在拉卜楞寺院中有很多来自其他藏区的学佛僧人，因此中国当局为了在兼参挪布参访期间不发生任何抗议活动，加强管制拉卜楞寺僧众，强行驱逐外来僧人。据说有部分僧人还遭到当局的拘捕，其中西藏前政治犯僧人果洛锦妹已经失踪，下落不明。截至目前，中国政府依然保密兼参挪布的行程日期。 以防止引发藏人的抗议活动。朱嘎杰还说，虽然无法确定金灿罗布参访西藏甘南州的真正意图，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安排金灿罗布到安都地区参访纯粹是为了政治意图，对国际社会制造金灿罗布已经获得藏人敬仰的假象，提高金灿罗布的影响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周一8月8号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州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周年忌日，而当地灾民批评中国政府举办周年祭活动扰民破财进行作秀。8号当天，州曲受难者家属以各种形式悼念灾难中逝去的亲人，而在街头宣传点散发资料的蓝女士生气地告诉大纪元，今天的悼念仪式多是做样子走形式，几个程序做完就结束了，参加的人不是真正哀痛的逝者亲人，多是各部门规定必须参加的，也就1000多人。蓝女士表示，从7月27、28号开始，各部门都在做准备工作，8月1号开始上街头摆摊点做宣传，治安、食品、饮水、饮食、消防、交通所有的部门都部署了任务，医疗保障也要求跟上，他们已经10多天没有休息了。灾难中幸存的袁先生对政府这样搞悼念活动表示很不满，他说，灾区人失去村庄、失去亲人的痛苦还没有消除，这样一搞让我们心里更痛苦，根本不是悼念，纯属作秀做给人看，给这个受灾的小镇又加一层灾难。已经一年了，灾民依然无家可归。请继续收听新闻。上周5号，印度人民党议员塔伦维杰在新德里召开的印度国会秋季会议上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印度政府把藏文字列入官方合法语言中。据媒体报道，在印度国内，西藏文字的使用范围扩及拉达克至门当汪地区的印度、查莫克什米尔、喜马歇尔、乌德兰切特、阿鲁纳切尔、西金和西孟加拉邦等地区。印度国会议员、人民党全国发言人塔伦维杰表示，如果藏文字能列入印度政府认可的官方语言中，将会大大提高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对印度国家的归属感。他说，藏文字在不丹、尼泊尔、西藏、中国、蒙古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中也被使用，因此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国家的民众都能使用这个文字，可能会更加展现印度大国中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塔伦维杰还强调，如果藏文字能够列入印度政府认可的官方语言中，也有利于国家统一大业。就塔伦维杰的这一议案，拉达克人桑丹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强调，为了继承和弘扬佛法事业，首先必须要保护和学习藏语言文字，因此如果这次通过这项决议案，制定藏文字列为印度政府认可的官方语言中，不仅有利于语言文字的保存，同时对弘扬佛法事业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政府为了讨好中国政府，近来强行拘捕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总联络官等，加强打压当地藏人。据亚洲新闻通讯社消息，尼泊尔政府为了同中国政府取得更大的合作，在中共高级代表团访问尼泊尔之际，强行拘捕了仅仅在加德满都召开记者会的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烈喇嘛和秘书长强巴，为此引发当地藏人的担忧。上周5号，尼泊尔警方突然拘捕了召开记者会，感谢尼泊尔政府过去对西藏难民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呼吁未来在修宪时纳入难民权益问题的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烈喇嘛，他被关押数小时后获释。 尼泊尔政府发言人甘加拉尔·图拉达尔表示，西藏难民必须要尊重尼泊尔对中国的政策，如果这样，他们会安全的，并有充分的权利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在尼泊尔境内挑起反华活动，我们会采取行动，无论是西藏难民还是尼泊尔公民都将会同样遭到打压，因此我呼吁所有尼泊尔人不要支持和参与西藏自由活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尼泊尔外交人士向亚洲新闻通讯社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最新任命新的首席部长和中共高层代表团即将访问尼泊尔市，当局加紧打压西藏难民的主要因素。尼泊尔佛教徒次任扎西喇嘛表示，尼泊尔政府在洛桑森格当选首席部长的前三天拘捕西藏难民总联络官，暗示谁也无权点评尼泊尔国内难民权益问题，这不仅践踏尼泊尔所有难民的权利，同时也破坏了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作为一名尼泊尔籍佛教徒，希望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能够促请尼泊尔政府维护他们的权益。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一家独立性民调机构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宗教暴力已经明显升温。报告提及2008年3月以来西藏山区抗暴事件和2008年8月新疆克省袭击事件，强调北京政府将责任归咎于海外组织，挑起民族事端。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的匹优研究中心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昨天9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在2006年到2009年之间与宗教有关的暴力或者伤害事件攀升，其中又以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为最常见目标。报告指出，在三年调查政府或者社会骚扰宗教团体的事件中，有130个国家的基督徒、117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徒曾受到骚扰。报告说，实施宗教潜质的国家2006年大幅上升，2008年有91个国家利用某些手段对宗教团体进行施压，2009年上升到101个国家的政府，已经超过全世界国家的一半。报告提及的其他社会冲突例子中，特别强调西藏和新疆事件。报告说，2008年3月以来，主为佛教徒的西藏发生大规模抗暴活动时，北京政府挑起了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紧张。另外，2008年8月新疆克省发生袭击事件时，北京当局将责任归咎于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报告列举政府高度限制宗教的国家名单中，埃及居首，其次是伊朗、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中国、马尔蒂夫、马来西亚、缅甸、厄立垂亚和印度尼西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的发言，当然了嘛，政治退休的影响与历史意义。
政治共识也就是在政治诉求上一条心一个声音，是流亡藏人的力量所在。有了政治共识，才使得外部世界无法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然而对于一个流亡社区来说，最难的就是达成流亡者的政治共识。失去家园，缺乏资源，生存的压力和挫折，再加上外部的逼迫和引诱，流亡者难免沮丧和灰心。偏偏又生活在一个拥有基本政治自由的环境里，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就自然而然地在内部发生了。私分五裂是古今中外政治流亡者群体都无法逃避的宿命，百年来世界上所有流亡群体都是这样。流亡者谈政治上的共识是一种世界性难题。然而流亡藏人却表现出令世人不能不赞叹的长久而稳定的政治上的一致性。从流亡第一天开始，流亡藏人以及在境内外的藏人都表现出一致的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信任和追随。我们知道流亡历史上曾经有过十三集团事件，也有过和熊天宗的冲突，但是这些都是规模很小的分歧，并没有影响流亡藏人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无疑是以达赖喇嘛的领袖而形成的。
以上听到的是丁一夫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的发言，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